好，我们继续看讲义439页第六颂。灭尽不尽破。第六颂，尽则无有成，不尽亦无成。尽则无有坏，不尽亦无坏。我们先看尽跟不尽的定义。导师底下有解说，一切法如果没有则已，要是有的话一定有法的特相。如果尽是指一切法念念不住的灭尽相，念念不住就灭了，灭了就过去了。不尽是一切法的常相续不断的不尽相，所以不尽就代表它一直常相续不断。以此尽不尽来观察，可以知道成与坏的志向都不能成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灭尽相即是坏相，一切法都有它的灭尽相，灭尽与生成相反，所以说灭尽则无有成，因为两个特性是相反的，有灭尽那当然就没有成。如果不尽的话呢，一切法本是相续不断不失的。如果一切法本有自性，本来如此，早就如此，又从哪里说生成？它早就自有自成了，早就自己成立了，你从哪里去找生成的那一点呢？所以说不尽亦无成。外人的心目中以为不尽就是成，现在说一切法本来是这样，本来如此，何成之有？尽是面向一切法本来是念念不住的灭尽，更有何可坏？本来就念念不住的灭尽，更没有什么东西可坏啊！所以说，尽者无有坏。当然，灭尽的无可再坏，即使是不尽，也不可说坏，也不尽就是常相续，经常相续，当然不是坏的咯。所以说不尽亦无坏。第七颂，法体法相破。若离与成坏，是亦无有法。成坏是法相，法是法体，法有体相用，有法体有法相。前半颂是说如果没有法相就没有法体，后半颂如果离开了法体也没有法相，如果离开了法也没有成坏的。法指具体事物的存在，有法体一定有它的法相，它的法相是有成有坏。如果离开了成坏的法相，也就没有这一法的法体了。所以体跟相它不能分离，因为没有成坏相，只有两种情形，一个是没有，根本没有这个法；第二个是这个法是常住，常住不生不灭，那当然就没有成坏。好，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如果法是没有，那当然不能称为法。那没有法体，也不用谈到法相了啊。另外一种情形，常住有可能吗？可是如实观察世间的存在与升起的一切法，也就是一切的有为法，都是无常生灭，绝对 没有常住的，所以没有成坏相，就无从了知法体的存在。只要有法，一定有成坏。同时，成与坏也不是空虚的概念，它是某一法体所具有的相，也必须有法体才能够显出它的成坏相。所以离了某一法的当体，也就没有成坏相可得。法是可相，可相又称为所相，成坏是相，这里的相就是能相，能相与可相这是一对的。例如牛，我们凭什么知道这是一头牛？就是有牛的脚、牛的形状、牛的肚子、牛的尾巴、牛的脚等等。那这些牛的种种脚、尾巴等，这个是能相。由这个能相组合起来，我们知道哦，这是一头牛，这头牛就是可相，就是所相。所以这里法体、法相跟能相、可相彼此的关联，如科判这里所说，成坏它是法相，是能相，法就是法体，或者是可相，又称为所相。法体跟法相是一对，所相与能相是一对。因此成坏与法，这是缘起的。但外人主张成坏相与法体是差别的，例如睡觉部他们认为生住灭这三相是法之外别有，人或物都有生住灭，他认为这些生住灭是法外别有，有一个特殊的法叫不相应行法。德与非德相也是法外别有的，这个也是不相应行法。所以现在从能相与所相的不相离来破斥它，离开了法体没有法相可得，离开了法相也没有法体可得，就从能相与所相不相离，这个是法体法相破。第八颂，性空不空破。若法性空者，谁当有成坏？这个空就是实无的意思，法是实无，那就没有成坏。若性不空者，亦无有成坏。这不空是自性实有。法性空的法是指具体的事相，空与不空是说事相的实无自体，就实无，不空就是实有，也就是实有法不空，实无法空。好，论主破，假使法的体性如空花论者所执为空无的，空花论者这个是主张一切法都无，如空中花一切都没有。如果法是都无的话，那谁还能由此成与坏呢？等于说没有有情众生，那就没有生死可说。有众生才有生死，如果众生都没有了，那 就不需要再谈生死了。假使如实有论者所执着的，以为法的自性不空，是实有的，实有自体。如果是自性实有的话，那就恒常不变，就不会有生灭，就不能说有成有坏，不能说有始成有毁坏。如所以皆有部者，他们主张是三世实有，法体是没有生灭的，法体不能够说本无今有的生成，不能说有以还无的坏灭。而所以皆有部他们是把法体跟作用分开来看，法体是没有生灭，要说有生灭是依作用来说，作用才有生灭，法体是没有生灭的。那如果法体没有生灭，不能够生，不能够灭，那简直就成为常住了。常住法，如果法体是常住，当然不能说有成坏。有人说本论就中论，说不空不能有成坏，性空也不可以说有成坏。我们看到这一颂的主张，本论的究竟义不是性空啊，其实这是误解性空的意思啊。印顺老师批评这种思想即是唯一的未中观论者啊，不知道有所得人所说的性空是决定无，就一切都无，一切如龟毛兔角的无，所以破坏一切。所以同样是性空两个字，外人的看法跟中观不一样，外人认为性空是一切都没有，而中观说的性空其实是没有自性，就是没有恒常性，没有独一性，没有实在主宰性，这才叫性空，只是无自性而已，不是连缘起的幻有也没有。其实性空只是没有自性而已，还是有缘起的如幻有。自性空的必是从因缘而有，所以一切可以成立。性空者所说名词是世俗共许的，不过意义却不同。所以能以假名说实相，能言随世俗而心不为实相。言语这是假名说，可以随世俗大家共许，但是心不违背实相。了解性空者与非性空者简直没有共同点，所以同样是性空两个字，外人认为是决定无，而中观是认为无自性，但是还是有缘起的如幻有。第九颂是一体别异破，成与坏如果是同一的话，事实则不然，成与坏若别异，事实亦不然。再以一义门破，说成与坏是一，这是不可以的，一体怎么可以有两种相呢？说成坏是一，那就破坏了成与坏的差别相。成是成立，坏是败坏啊，它是有差别的，怎么可以说是一呢？假定说成坏是完全别异，这也不能成立。是完全别异，就是彼此隔绝。事实上，成坏相是不能够这样分化的。而且离了成， 不可以想象坏，离了坏也不可以想象成。非成的坏，如果只有坏而没有成，那就落入断灭。非坏的成是只有成却没有坏，只有成没有坏，永远没有坏，那就落入常住咯。因此非成的坏是对，是断灭，非坏的成是常住，这怎么可以呢？好，以上是破成坏。接着谈破生灭。第一，执着生灭，这是不能成立的。第十颂，若未以现见而有生灭者，是则为痴妄而见有生灭。好，我们先看外人的主张。外人撇开成坏，以为现见世间有生有灭，既然有生灭，就不能说没有成坏，所以论主要破斥他的生灭。世间一般眼见耳闻所认识到的一切法，一切有为法有生灭的现象，所以见立生灭是有，这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否认的，因为佛也说无常生灭啊。但是在中观看来，生灭我们不否定这个如幻的现象，但是如果主张有自性的生灭，这是中观家所不许的，因此论主破。其实不然，我们现见的诸法有生灭，这样的生灭并不是自性的生灭，我们看到有生有灭是由于过去无始来错乱颠倒，招感现见诸法的根深，眼耳鼻舌身等，有过去的因缘没有出三界得解脱而感得业报身，具有根深感觉机构，再加以能知的痴妄心，因为我执未断，所认识的是有无明夹杂在里面，依此根深妄识才见到诸法的有生有灭，以为所认识的事事物却是像自己所见的有实在的生有实在的灭，殊不知痴妄心所现见的生灭是经不起理智抉择分别的，一切经过理智的观察妄见的生灭立即不可得，只是不生不灭的空寂。那一般人有的重感觉经验，有的偏于理性的认识，因此产生了种种异说。一般人的意见，在现象界所感觉经验到的生灭，在理智界是不能成立的。感觉经验与理性认识可说有一大矛盾，各执一边，偏理性而否定感觉的，如西洋哲学者说杂多运动起灭的感觉是错误的，宇宙万有的实体他们认为是整个的，并不是杂多，是静的不动的，并不是运动，是不生灭并不是生灭，这是以理性为主而推翻感觉。另外也有人说生命直觉到的一切感觉界，这是真实的，这个感觉是真实，理性才是空虚的抽象的，这是重感觉而薄理性， 然而他们十之八九以为感觉认识的事物与理性绝对不同。性空者跟他们都不一样。眼耳鼻舌身的五根识，前五识的认识都只有当下而已，他不会再去分别抉择，有分别抉择思量的，这是第六意识。前五识都是当下所见或当下所闻。意识也有刹那的直觉。好，这里先把意识分两个阶段来看。一个是刹那直觉，另外一个才有推论比较。前五识与意识的刹那直觉，如果离开了根境识的错误因缘，根境识的错误因缘，根例如你的眼根坏了，我们看角注32倒数第三行，我们世俗有正世俗导世俗，根境识镜的霍乱，例如笔插到玻璃水中，看到笔是曲折的，这是镜像的霍乱。如果眼睛有病，如灰纹症等等的，看到空花乱坠，这是根的霍乱。另外有的心狂乱等等的，这是识的霍乱。好，这里是说，如果我们先不谈根境识的错误因缘，是正常人根是正常的，心识也是正常的，所认识到的是世俗真实的世俗限量，此世俗限量其实不离自性的导见，也就是说他当下认识的还是有自性见。约第一例来说，这样世俗所认识的限量，因为不离自性的导见，所以还是虚妄颠倒的。因为他刹那刹那的直感不能察觉到生命，然而对象未尝不生命，他只是直感没有察觉到他的生命，但是这个对象还是有生命啊，只是他当下的质感没有察觉到生命而已。由意识承受质感而来的认识，再加以比较推测推论，才发现有生有灭。一般意识认识的诸法流变，久而久之养成惯习的知识，于是乎我们也就以为感觉界能明见有生有灭。这种尝试的现见有生有灭，如加以更深的思考，到达西洋哲学家理性的阶段，又感到生灭的困难。原来世俗限量的质感经验有自性见的错误，虽然是限量，但是他已经带有自性见的错误，他是执着一点境界的，直觉到在此时间此空间的这个物体认为是这样，这样的直感为认识的根源，以为在这个时空所看到的是这个样子，这样认识的根源影响于意识的理性思考，因为开始已经有错误了，在经过意识的高级知识，一样不离自性见，总是把事相认为是实有，是一体 是安住。那这三个是重要的关键词，实有一体安住，这就是我们经常定义的自信，真常一。真是实有，一是独一一体，常是安住不动，恒常不变。他们经过意识的高级知识，由于不理自性见，总是把事物认为是实有的，否则就没有；认为是一体，否则就别体；认为是安住，否则就动。这样的理性思考，于是乎与常识冲突，与生灭格格不入，生灭就成了问题。性空者，从认识的来源上指出他的错误。五根识及意识的刹那直观，直接所觉到的是有错误成分的，已经有自性值了。了解你刹那直观已经是错误的，这与实有论者分道了。因为实有论者以为他所察觉到的是正确是真实，可是性空者了知你刹那的直见其实很有错误的成分。实有、独有、常有，就是真、一、常，根本就不对，所以影响意识，影响思想，而起诸法实有生灭的妄执。佛法寻求自性不可得，即是破除这根本颠倒，它不是否认如幻的生灭。中观并不否认缘起假名的生命，只是向外人妄执实有的生命，这个需要破除。因为有自性见，所以不了解实有的生命是不可得的。为什么不了解实有生命其实是不可得？它的病根就是因为有自性见。如果贯彻自性不可得，就可以达到一切法本性空，一切法性本空。从性空中正观一切，知道诸法的如幻相，如幻的生命相，感觉与理性的矛盾就此取消。所以中观有没有谈生命？有，但是是如幻的生命，并不是像偏于理性的不生不灭，但是它又跟感觉的实有的生命不一样，它是如幻的生命。所以有三种不同的看法，重感觉的认为是有实在的生命，理性的是认为不生不灭，中观家是有生命，但是它跟感觉的不一样，它是如幻的生命，并不是有实在自性的生命。这样子，如幻的生命观才能够消除感觉与理性的矛盾，不坏世间的如幻缘起，而达圣意性空，这就是二谛外的中观。世间的学者在感觉中不能通达无自性空，他们认为感觉以为是真实有，那就不能够通达无自性空。所以在理性中即不能了解幻化缘起的生命相，偏于理性的他以为宇宙万有的实体是一，是净，是不生灭，那他当然不了解幻化缘起的生命相，结果重理性的放弃感觉的一边，重感觉的又放弃理性的一边，二者不能相调和。唯有佛法而且是性空者，才能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， 才是正见诸法的实相者。好，第十一颂，法非法不生，从法不生法，亦不生非法。那主语是法，法不能够生法，也不能够生非法。前半颂的主语是法，这个法是实有，实有的法不能生自性实有的法，实有也不能生无，有不能生无。后半颂，从非法不生法，从无不能生有，从非法不生非法，无不能生无。无不能生无，例如兔脚是无，龟毛也是无啊。那推兔脚可以生龟毛吗？啊，无不能生无，无中生有，有中生无都不可以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，外人不了解论主的真意所在，以为论主否定生灭，当然不愿意接受。所以论主在破斥外人的生灭，让外人自己理解自己的困难。以下十一十二颂只破生不破灭，因为灭是生的否定，生如果不能成立，灭当然也就不能成立了。好，颂文中的法跟非法是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依外人的见解，法是有自相的实物，就是实有物，非法是实无，这是外人的见解。现在就破斥有自相的法，就是自理存在，自理存在它自有自成，不带因缘、啊、那法生法，我们从果的法来看，这个所生的法如果它是自相有，那就自有自成嘛，就不需要有另外的法来生它。自体存在的实法与自有的实法各个实有，没有相生的可能，所以从法不生法。法是实有，当然不会生实无的法。既然是实无，果都没有，那不用谈生了、也不用，也就无所谓生。所以从法亦不生非法，也是有不生无，有不生有，有也不生无。那无呢，能不能生有？无能不能生无呢？这是下半颂，从有生无固然不可，从无生有同样也不可能。无哪里有能生的功能？生一定有能生跟所生，如果能生都没有，那怎么会有所生呢？所以从无不生有，从非法不生法。从无生有尚且不可能，从无生无更是不可能，所以从非法也不生非法。兔脚是无，龟毛也是无，兔脚也不能生龟毛，无不能生无。第十二颂，自他共不生，法不从自生，亦不从他生，不从自他共生，云何而有生？这个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观音圆品，诸法不自生，不他生，不共生，不无因生，是故知无生。为什么不自生？要说生是从未有而有嘛， 一定有能生跟所生。自生的能生尚且未有，那如何有所生呢？而且自生是能生跟所生都要完全一样。那如果前面可以生自己，那后面要不断的一直生下去了。那如果不再生，如果一直生下去，那就会落入这个无穷过。而且自体能生，不从其他因缘生，自己就能生，不由其他因缘，又会落入无生过。因此法自生这是不可能的，法不从自体生，因为生就有能生跟所生，不能说自，自就不能说生。如果没有自体，从他体生能成立吗？他是相当于自才说他吗？既然没有自，那哪有他可以成立呢？他要相当于自才能说他，自都没有了，哪有他？有自体法才可以带他来说生，自体都没有，就没有可以与他相待，因此没有自就没有他，所以法也不从他生。自他个别都不能生，自与他合合起来又怎么能生呢？所以法也不从自他生。单独的自、单独的他以及自他合合的共都不能生，怎么还可以说有生呢？总之有自性的自生、他生、共生或云生都不能有生。那论主是什么？就如幻的因缘生。外人执着有生灭，现在以二门来检验，这二门就是科判所说的法非法不生，这就是科判的第十一颂法非法不生，还有第十二颂的科判自他共不生，从这两门来检验，就知道有自性的生是不能成立的。底下十三颂标断常的过失，若有所受法即堕于断常，所受法，受法，我们看一下角注四十第二行，受法者，分别是善是不善，常无常等，世人必堕常见或断见，可以故所受法应有两种，常或无常。可是在中观看来，这个法都不能取着，如果执着常就会堕入常边，如果执着无常就会堕入断灭边。我们再看角注四十一的刮胡五藏要的翻译是这样，若取物是有，则堕常见或断见。取物就是对法认为它是承认这个事物是有，取物就认识这个事物，认为它是有。有如果是经常前后不断相续的有，就会落入常。如果本有之后灭了，又会落入断。以彼物应是常即无常故。好，我们看导师的解说。如故执诸法的时生时灭，即有断常的过失。 有所受，这里受是取的意思，有所受，就是于认识上的法有所取，有所取就是有所着，外人认识这个法而有取着，以为这个法确实是这样而取决定见，起时有自性的见地，有所受法，取着法，只有两条路啦，要么堕于断见，要么就堕于常见，就堕在这断常的二边之中。应当知道，凡是所受取的法是不离过失的，若是常就是常见，若取着无常就落入断见。你可以不加思索，自以为不是常见断见，可是一加思考，被理论所逼，没有不堕断常的。不堕断常，那就中道咯。佛陀常说中道法，那中道有行为态度上说的中道，有在事理上说的中道。行为态度的中道如角柱42，这是离苦乐两边的中道，这是阿含经常谈的离苦乐两边以智为导的八正道。如果以情为主的就不对哦，以情为主的不苦不乐取中间，这个还不是正道。实践态度的不苦不乐，这是以智为导的八正道。在事理上，那就是缘起的八不中道，不生不灭，不断不长，不依不依，不来不去。事理上的中道不断不长是非常重视的，断长是两个极端，走上断长二见就不能正见诸法的实相，所以佛破除断长二见，显出非断非常的中道来。为什么会成为常见断见呢？因为它有自性执，取着诸法认为是实有或者是实无，要远离这二边见的过失，必须深刻的理解一切法性空，从性空中悟入中道才可以。那因为颂文有提到若有所受法是受，因此导师这里在申论说明受有两种，一个是执取的受，就取着的受，一个是信受，这两个不一样。执取的受如是取，十二因缘有爱取有的取，爱取有的取有四种，这四取有的翻成四受，如角柱43，四种取有，我们看角柱43刮胡2，欲取就是对五欲境界的执取，贪着五欲，我欲取这是妄取自我为实有，就起了我执，见取是执取不正确的主张却固执不放，借进取这是非因即因，妄以邪行为清净，想要求升天而持戒，一些苦行它并不是解脱的因，这是接近取。这四种取的受都是执取的受，另一个是信受的受， 外人是妄执的执取，性空者是性受，性受缘起性空。众生未得性空见，又与自性见合一，所以受即是妄执，一有取着就堕入断肠，一切都颠倒了。因此佛法告诉我们要一切不受，就是一切都不取着。这如角注44大智人所说，智者于一切法不取不着，如果取着法就会生戏论。到底性空者有没有受？外人反问，空无自性的缘起不也是受吗？如果有受，难道不会落入断肠吗？性空者是不受外人的反责的，因为执着有自性，如此就决定如此，不能如彼，如彼就决定如彼，不能如此。不论是起分别的妄执或不加思索的信受，总不免断肠两种过失。如果执着自信的话，就会堕入断肠两个过失。性空者说缘起性空，特别指出众生的错误所在，要听者反省自性的不可能，未离诸见，所以说空。这空是假名而已，是因病已也与药，而不是执着有这个药。病痊愈了，不要再执着这个药。是以遮为险。性空者说空，是未离种种的邪见边见，而不是教人不离邪见边见去执着空。所以说以生遮生，非求生也。这如角注46大智度论提到的，譬如有执事的比丘，我看到大众生都很吵，他举起手来大声喊大家安静，结果他的声音比谁都还大。那这是以生遮生，不要再去为难这个执事者，那你自己还不是出生。同样的，佛或者性空者说空，这是为了泯灭众生，不要再执着这个空。修学性空者未达现证，即自性见未破时，重视自性空，在理解自性有的不可能中，信受种种法相。它不是执受，它不是夹杂有自性执的执受，它是信受种种法相，如是因如是果。世俗地还是有缘起的因果，时时贺则自心的妄见，渐渐引生二谛无碍的事物。开始的时候是圣解空性，虽然还不是证悟，但是相信一切法空。如到现觉无自性空，就能够从真出俗，正见幻化的缘起相。到那时，一切如实建立，不会做自相实有的观念，而堕入断见或常见。如缘起法的真相，信受，认识它，信受它，性空者是不否认的，还是要信受缘起啊因果，否则就成为怀疑论的空见了。教内教外的一般学者所见的如此如彼，也自以为是， 理智所到达的甚深意。这是自以为是啦，以为他是体悟甚深意。自以为离执即全，自以为全是诠释，用言语的诠释。他们自以为已经离开一切的妄执，只不过是假借文字来加以解说诠释。他们自认为自己所了解的是甚深意，不是世俗共知的境界。但是在中观看来，没有去除自性见的人，一般人他们的认识，常人所认为真实如此的，其实是辗转传来，是人类共同意识所认识，共同语言所表达的境界。他们并不是真正去探究诸法是不是如此，是不是究竟如此。所以世俗还他世俗，只是不见真实。一般人他们不了解实相，不妨让它存在。所以说佛不与世间争。不，佛不与世间争，我们看一下角注48，这是出自杂含37经。但是我们要留意，这里佛不与世间争，不是什么都不争哦。我们看哈，第二行，世间智者言有，佛也说有。这是要世间智者哦。世间智者说什么呢？色是无常，是苦，是变异法。世间智者这样子说，佛也这样说。那这是正确的嘛？世间智者知道五蕴是无常，那佛就不与世间的智者争。世间的智者说无，佛也说无。内容是五蕴是常吗？是恒住吗？是不变异吗？世间智者说五蕴是恒常不变的，这其实是没有的。佛也说这五蕴并不是恒常不变，恒常不变性是没有的。这个才是佛不与世间争。我们再看角注48刮胡二，第二行，佛法的目的并不在于世间争辩这些有的现象，不是争论在现象上争论，而是在这有的现象上去发掘普遍必然的真理。注意现象跟真理，佛不跟人家争这些现象，可是重点是去发现普遍必然的真理。这真理就是诸行无常、诸法无我这种共相的真理，从智慧的正知去得到解脱。所以我们研究佛法应该注重它的思想原理，重在理。这个理不离事相，它是归纳千差万别的事相而得到一个共通的理性理哲。借世间智者以为有的一切事物相应而阐发之。现在世间智者对科学种种的研究，对有的一切事物我们可以来运用它，但是要更去发掘普遍必然的真理，这才能使佛法发生新的作用。 好，我们回过来，像这种学者，如果一般的学者不离自性见，却自以为究竟真实，确实如此。既然自以为是理智得来的圣意，那就必须答复如此或如彼。那取着的话，一定会落入断或落入常。而性空者，从探究真实下手，深入究竟。他不是只看到现象而已，他会深入究竟，到底有没有实在自性。洞见真实自性根本不可得，在圣意中一切名言思维所不及。体悟圣意实相，当然就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，离一切戏论，称之为空。性空者，明见一切的一切不能在圣意真实有微妙有中立足。圣意是毕竟空，而世俗还是缘起如幻有，因此世俗还他世俗，诸法是如幻缘起的，相依待而假名如是。缘起的生可以生而不违反灭，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成坏，它不能够离开成而单独有坏，也不能够离开坏单独有成。因此生灭成坏缘起相待，是有相对的矛盾性的，相对非孤立，而又不相离，假名一切都成立。如从真实有边，性空者根本不需要去答复它是如此或如彼，因为性空的缘起根本不是一般人想象的是这样或那样。所以性空者如实建立，不落于常，也不落于断。性空者以圣意空著名，虽然是强调圣意自性空，但是其实特别与常识的世俗相融合。圣意毕竟空，但是世俗还是缘起如幻有。真不爱俗，性空者才能名符其实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。